各位心想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传呢，在过去好几个礼拜，我们都跟信仰堂的洪牧师一起在讨论圣经里面讲到的耶和华所颁布的十诫哦。那我们今天其实讲了九诫了。
对，我们曾经讲过不可杀人呢，不可奸淫呢，不可偷盗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的请洪牧师呢来给我们讲十诫当中的最后一诫了啊，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个听起来是蛮古老的哈，现在可能我们不太会去贪恋说妻子啊，什么房屋，还有可能仆婢、牛驴，这些对我们来说现在都改头换面了啊。所以牧师啊，今天也特别
牛驴就变成人的汽车了
啊，对
偷车。
所以今天特别请洪牧师呢来就过去十诫当中，因为它是很古老的时期的颁布的这个十诫啊，几千年前了。作为我们现时代的今天呢，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圣经里面所颁布的十诫对我们现今时代的一个意义啊？是不是它已经过时的呢？还是真的它还有现今的时代的意义？
神的律法是永不过时的，耶稣说我来了，不要以为我是来废除律法的，实实在告诉你们，天地都要过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过去，而且要成全的。所以这个律法是表明上帝圣洁的公义的本性是永远不会过去的啊。至于说上面提到的牛驴，我们现在的个人拥有牛驴的可能性很少，但是牧区的人一看那就很现实了，因为他们对不对啊，养牛养驴啊这种。但关键的话，牛驴是指人所有的一种财产啊。那我们现在可能是代步工具，是在国内是自行车，现在也越来越多人汽车了。关于这里面讲十诫里面这一条呢，其实在任何国家的律法当中，法律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针对你的行为的律法。所有的刑法的条例，不可偷盗，偷盗本身可以构成行为，偷盗是一种行为，奸淫是一种行为，杀人更是，这些都是，假见证都是可以抓到你的所作所为的。但是贪恋是心中的意念，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个刑法它是对着你心中想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心中想什么呢？所以这点十诫在这一点上面构成了它的特殊性。就如前面四诫是针对人跟上帝的关系，这样很有意思，各国过去古时候都在拜神，拜多神的，从来没有一个严肃的跟神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律法不可怎么样。希伯来的上帝就这么样的神圣不可侵犯，独一的，连敬拜的方法是怎么样称他的名都有严格的规定的话，那是独一无二的，那是真神里面来的才有这样的事情。假神从人的角度来讲，但是不可能这样讲的。只有十诫里面讲到这个不可贪恋是针对人的心理的犯罪，这个表明原来律法告诉我们十诫你真正的要交账的对象、负责的对象是那位鉴察人心的那位神，所以他可以在这方面律法对你的心理的意念进行律法，这是政府当局、司法机构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十诫里面它有不可抗拒的这个力量在这个里面。
所以表面上是对一些别人的财产你不能偷、不能贪，是不是？但是背后其实就是讲心里面也不能去想。
对，这个贪恋呢，这上面是说，当然谈到这个最具体的就是可能人看到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呢是针对人堕落以后的一个本性。这个本性就是人会爱这个世界超过他这个对上帝的爱，因为诗篇上说神的高天垂看世人，有义人吗？一个都没有。然后你说他对义人的定义什么？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己路，如歧路亡羊啊，就是完全就走在这个迷途上面，迷途羔羊一个。这就是我们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我们因此就心中有自己的各自的偶像。当我心中的偶像不是上帝的话，那都是贪恋。甚至在人看来很美好的事情，你说家庭很美好吗？婚姻美好吗？当然本来是上帝要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爱他们超过了爱上帝的话，也是贪恋。耶稣怎么说？若你爱神，若爱我，如果不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孩子的话，你是不配做我门徒的。如果要跟随我，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你必须舍己，就是要把自己的所有的怨念都放下，那唯独尊主为大，否则你根本不配做我的门徒。 这就是上帝真正是只有得救的人才能够被神带到这个地步来去跟随他。所以我们把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把它放在上帝之上，那就是贪恋。过去我以为我自己很好学，得到称赞，老师也称赞，家长来说都说不错啊，你好学上进啊，很高尚，你热爱的是知识，听起来很好。其实你在热爱的知识的背后就是一种贪恋，这贪恋就是什么，自己要做世界的主宰一样的，就好像要借助知识。过去一句话说，我没有其他的权利，那我作为多数人既没有财也没有权也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什么政治上什么都没有好处，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啊。大家知道过去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月，书中自有什么千钟粟。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古人的科举制度范进中举，要考的一趟一趟考，考到后来大家都以为这是叫做好学上进。其实你不以上帝为你的完全的那目标的话，你都落到一种罪里面，崇拜偶像的罪，把任何人间的事我看得高于上帝的话，都犯了什么罪啊？贪恋的罪。
怎么样才真的叫贪心呢？我只是
这个贪心，我刚刚讲的那个贪心是根本人不会认为是贪心。保罗他自己在罗马书里面说，律法使我们知道罪嘛，但律法本身不是罪。律法怎么使我要发动我要我想去犯罪呢？因为律法指出一些问题，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就趁着机会，就借助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就说没有律法告诉你啊，贪恋是罪的话，我就觉得我没有啊。所谓这是人性的自然表达，哪个人不要上进啊，哪个人不要为自己争取一些好的东西呢？只要我争取的是合法的，是属于我的，我拿来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上帝说不可贪恋，我在这里面有很多地方我是不满足自己所有的，因为圣经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啊。可是我们很多人就很难，我们有攀比，我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我也希望得到别人说好的。当我把我的心思与意念用在这个方面，甚至我认为我就弄我自己的勤劳的工作，我用努力的工作，没日没夜的，我这工作还我争取得到上司的赏识，我争取推出新产品，但是你把自己的生命的一生卖在这个上面，那也在犯在偶像崇拜罪。因为他不比你的生命更宝贵，你要得到的东西，得到这一切，失去的生命，那怎么样，那又何有价值呢？这就是耶稣当时讲那个无知的财主，就是这样子，你得了全世界但你失去了生命，有什么值得呢？因为你的生命都要比什么全世界都宝贵。这就说明当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一定用其他方法代替神，而且其他的都是偶像，甚至还没有我们的生命宝贵。因为我们生命有神的形象，本来是献给神的，所以这些都构成了贪心。
但是基督徒也要有上进心啊，你不能说就停留在一个地步什么都不追求啊。
对，这个上进心，世俗的解释的上进心是没有上帝的上进心。你追求是世上的一切啊，我要向上爬，我要做官啊，我要得学位啊，我要考名校啊，我要什么为此付上我的一切代价，大家都认为这是很好的，这叫上进心。可是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整个价值观要摆过来。保罗说，我自从得了基督以后，我视过去我所得的世界万物为粪土，为耶稣基督愿意舍弃这万物。真正宝贵的，你的心思意念所有的东西都用在耶稣基督上帝的份上，那才能真正的杜绝贪心。当然我们觉得这在我们一生当中永远是征战，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是靠着神的怜悯啊，我们自己不可能进到那个地步，我们是会被周围的世界会把我们的很多的心思意念用去。当然不是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不上进了，很多人有这个误解，以为很多人有人信了主了，一切交给上帝了，自己就躺着。其实你错了，做了基督徒应该更加殷勤。为什么？信了主以后要做的事情更多。第一，要更好的认识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要知道自己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荣神业人的。我读书，我自然要把书读好，不过不是我自己的，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打算。因为我相信上帝既然给我这头脑，给我这个能力和这个智力，我要在这件上面荣耀神啊。该学的知识也是应该学的，该做的行业工作是应该做的出色的。基督徒的，因为我唯有共同，我做这一切是为着神的荣耀来做，因此我做的好是一个结果，神是一个我心中的目的。 但是我不是把这个做得好与坏成为我的一个压力，我就很顾忌啊，做得不好我就没面子啦，或者很多人所以现代生活很 stress， 说压力很大，实际上都是活在人的面前为了个面子。可是神呢，只看我们是不是在他面前是忠心良善，因为神你做得好坏的结果你只要忠心摆上，结果在神上面。神也是根据你多给的多要嘛，少给的少要，你千万不要用你的结果来定你自己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后面的结果，不是这样来看的。所以这个是神还是反而让我们放下，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世上劳苦担重担的到这里，我使你们得安息，就是要我们放弃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偶像崇拜所引起的那些贪恋，否则的话我们也背不动。我们常常说无颜见江东父老啊，我混不出个人样来，就是说、没有在公司里得到提拔啦，没有得到什么啦，我没有很多车子，没有很多房子啊，我的太太看不起我，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样的，你这个反而倒是真的是陷入了那种愁苦当中。
我们看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是物质的啊，那现代社会我们真的是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为了房子嘛，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也是讲到就是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怎么办，然后就好像花尽自己的这个所有的心血啊，去努力的打工啊，打多少份工啊，就为了去换得一处住房，好像一处蜗居啊，但是还是不能满足，因为我今天住上了这个房子，我看到哎，邻家的比我还没有什么本事，他住的比我还好，我明天还要换，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奔这个房子而永远的不停息的要去做工，要去努力，要去上进，那他们把这个当做一种上进。
对，
如果是说我们看到说贪恋人的妻子，我们也会想到就是我自己本来家里有妻子了，我也有很幸福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哎，我那个妻子已经不年轻貌美了，看到别人的那小姑娘啊比我的妻子更好，所以我现在有权了有势了，我就要再多一个二奶或者再多一个情妇，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贪恋的心态。
但是侯牧师，像刚刚凯纯说，如果我觉得别人的房子比较大比较好，我上进比较去多挣一点钱，希望能够买更好的房子，我不是贪恋他的房子，我只是自己希望买大一点的房子，那这样不算贪恋吧？
其实是一种贪恋，它只是形式方面，不是说贪恋就是把别人的房子占为己有那种贪恋。
对、
是贪恋，因为看到别人的房子好，就觉得自己呢住了这个房子不够好呢，
就贪心了
啊，因此呢觉得自己的生活就不值。刚刚我觉得凯川也讲了，很多人要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啊，要觉得那就是说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因为自己的价值在于自己拥有什么来决定的，这就完完全全是偶像崇拜。因为你的价值在神里面，神要你是忠心良善，可是你在这个市场的压力下面就觉得我要凭我占有了什么才表明我这个人生是成功的，这就是落到了偶像崇拜里面去，这就是也是一种贪贪恋，就是说本该不值钱的东西你把它看得太值钱了，这就是贪恋。因为圣经说天国就好比那个是一个贵重的珠子，他把一切都卖了就为了得那个天国的珠子，就是那个无价的贵重的珠子。如果你真的为贵重的东西去做牺牲，那是物有所值，那才是真正的高贵，对不对？
那这里面讲到的不可贪恋的东西，我们看看好像都是一些物质的，比如说房子啦，妻子当然是属于人了哈，仆婢啊，这都是好像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层次里面
有很多，还不光是物质的。人的最大的贪恋就是一种骄傲。人有几种，就是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还有一个是什么今生的骄傲。为什么很多人他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呢？他为什么有二奶三奶呢？因为他觉得荣耀，特别是一些认为有本事的男人才能够什么占有更多女人，让很多女人为他来投怀送抱，这是一种荣耀，所以这里面就是一种骄傲在里面。所以皇帝他认为他是最厉害的男性，所以他要拥有最多的妻子或者女人，为了这个今生的骄傲，这是没有底的。所以有的人为了这个房子要大的，他并不是他原来的房子不舒适，其实也很好，他就觉得我的房子如果比你差，我的面子就那个了，所以我一定要表明我比你还成功，我要买更大的房子，这就是一种人性的骄傲来比下来了，这攀比的心态，那就是一种贪恋。
其实这个贪恋的罪呢，我们也可以追溯到前面，我们看到不可杀人呢，不可奸淫呢，不可偷盗，其实 我们就是因为贪恋了，我们可能会犯这些的罪。比如说我们贪恋了，我们就愿意去偷盗，贪恋了我们就会去犯奸淫罪啊。只不过呢，就是说最后的这一条呢，让我们更加的看到有很多罪都是由于贪所引起的。
你说的对，所以这十诫里面最后一诫是总结的，所有前面九条罪，你犯任何一条罪都是因为这个贪在里面。所以贪恋这个心理东西啊，包括有些杀人，你就是因为贪恋，你不会无缘无故去。当然有人现在就是他，我杀了人，别人杀了人他就吓死了，我杀人没事，他是一种骄傲，他自以为自己掌握生杀大权，一种权力欲的运作的骄傲在他里面去杀人，他有办法，我要你生死掌握在我手上。很多杀人是为了得到杀了这个人的好处，对不对？谋财害命，你就讲为什么害命啊？因为谋财。为什么叫夺妻杀父呢？就是把人家丈夫杀了，把人家妻子占为己有。像这种有些占有的这种东西，它不是物质性的，是情感性的，他有很多女人来爱他，说起来他也说啊，我是为了爱他，真爱喜爱，他要占有那个女人钱，那个女人背叛他，他会非常发怒，这也是一种占有嘛。你有一个女人了，跟人家彼此相有感情，本来就是神的意思，你要把很多女人的感情都占为己有，这也是你骄傲的表现，你有本事占领嘛，这就是贪嘛。是贪的表达，是不光是只是看到我，还有一种贪名声，虚假的成绩爆出来，让人家都讲你好啊，虚名嘛，去赢取这个虚假的名誉吧，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我们不择手段去得我们不应该得的东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用错了。这个问题是每个人的真的根，连保罗都说，就像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也在这里面也要常常受到这个诱惑的。你带领教会的时候，你当别人啊，你讲到，说你讲到真好啊，你会心里会有飘飘然的。当然你可以辩解了，你说我很希望讲到为神所用啊，啊，我希望多多听到大家那个了。可是神知道，可能我们没有对付自己，我们把自己看得过高了。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过去几个礼拜我们都讲了不同的十诫，分开一个一个来分析。那洪牧师能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吗？
这个总结里面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根本是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人心，这个耶利米书啊17:9里面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诡诈就表现了人自己的心可以使我们自己被自己的喜欢来欺骗，而且不知道这是人的一个很大的罪，还能够美化自己，比如成化为自己的上进心啊，或者等等等等。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神，不把神当作神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得住的，我们都在犯罪，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事情呢，真正我们从得救的基督徒一样明白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像约翰一书说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得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是让我们真的不再受欺骗，也不再受捆绑了。那么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人是属于谁的，我们真正的价值在谁那里，所以要让我们整个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要有个 upside down， 就是完全被翻转过来，就朝向神。如果不朝向神的话，我们的人真的是所作所为都是对抗神的，因为不把神当作神就是对抗神的，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在我们的表面上看我是不是到底是杀了人了，还是奸淫了谁了，或者是等等或者什么，其实我们的心里这里面有的罪性可以给我们造成很多的假象和欺骗，使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个罪人，因此我们不觉得需要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才是一种很大最可怕的事。
其实牧师听到您这么讲，我们看到啊，十诫啊，真正的归纳起来，到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特别是讲到贪念哈、贪欲啊，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来做到。比如我们不贪心了，您说可能吗？不可能。
是。
我们不撒谎，您说可能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的不可能。就是基督徒哈，我们自己也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杀人是可以，不在形式方面杀人，但是我们内心还会恨人嘛？
对。
有一个你看不顺眼的人，你就要恨他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律法完全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毫无能力，而且我们根本改不好，所以这个给我们引出来了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救恩。
对，
就是说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来拯救我们。牧师，可能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拯救了。
对，律法是迅猛的师父，是把我们带到 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真正在明白律法的基础上面，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在神面前站得住。这就表明我们会，如果靠自己，会再受到上帝的公义的严厉的审判，我们是逃不过的。这就是真的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啊审判临到我们的话，我们才知道怎样逃过这个罪来了，这个律法来了，我们就死了，让我们真的得到生命了。那么我们只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上帝的公义审判，使我们可以那有罪的成为无罪。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是绝对不可少的，我们必须靠着他来到神面前。